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三章。我们最好的读经方式是从创世纪一章一章逐步的往下读，一直到启示录。从创世纪一卷一卷的读，一直到启示录，而不是跳跃随意挑三拣四，按照自己喜好的东拼西凑的这样的去读的话呢，会造成解经的错误，理解的错误，那生活也会出现错误。我们生活中各样错误的观念和想法，太多时候是源于对圣经解读的错误。在出埃及记十三章讲到奉献，奉献投生的，为什么要奉献？特别是十二章，十二章讲到了逾越节，以色列出埃及，十二章是关乎到救赎，十三章是关乎奉献。十二章与十三章还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如果没有十二章，十三章对人而讲就是痛苦，没有办法理解。有的基督徒说，神要了我的时间、金钱、精力，信仰拖垮了我，我给神的金钱时间已经足够多了，我已经非常够意思了对上帝。其实是因为没有明白十二章，不明白神救赎的原理，十三章关乎奉献，就变成重担。没有十二章、十三章，在一个人身上去应用的时候，他就认为神太霸道了，要我的时间，要我的金钱，要我的孩子，要我的所有亲友之力。如果十二章不明白，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被救赎，不明白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不明白自己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救赎的人，十三章对他来说真的是听也听不明白，读也读不懂，根本遵行不了。所以十二章是解读第十三章的观念，这种先后的次序是不能够混乱的。在十三章至少有四次提到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第三节、九节、十四节、十六节反复的提到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救赎、逾越节、越过那个受死的羔羊代替以色列的长子，也是等于代替整个的以色列被杀流血，那是预表基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为以色列人受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基督被击杀，他们才可以活下来，因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从上到下全部都是罪人。为什么基督徒对于神缺乏感恩的心？为什么总认为自己给上帝的足够多了？为什么拿出一点点时间过信仰生活就认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什么在奉献的时候奉献一点认为自己奉献足够多了？是因为对恩典的理解不足，对救赎的理解不足。基督徒有时不如落水之人，获得拯救之后更懂得感恩。一个人落水，被路人拔刀相助，见义勇为，重获新生，他是非常感激的。如果一个人遇到了火灾，被困在房子里面，困在大火之中， 消防员把他救出来，使他生命重获新生。落水的人和被火快烧死的人重获新生，他们会在拯救他们的人面前流泪。感恩、感激，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措辞，甚至激动的会跪下来感谢，感谢拯救他的人。为什么基督徒在恩典当中，在福音里面，在救赎里面，很难在神面前去感恩呢？很难在神面前激动，很难在神面前流泪，很难在神面前愿意把所有的给神，因为神是我们救命的恩人，这个救命比落水、比火灾更加可贵，永恒的意义。是因为对救赎理解的不够明白透彻，对救赎的理解不太真实，才会出现神太霸道，我给的上帝足够多了，总是把自己最糟糕的时间、最糟糕的经历、零碎的金钱给上帝，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获得拯救，已经被买了回来。而这样的一个结构，你是否在哪里读到过或者听到过？罗马书12:1，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了，信仰生活并没有结束，是信仰生活的开始，信仰生活的开端。很多基督徒认为主救了我就得救了，就结束了，获得生命，获得永生就结束了，这样的想法真的是愚昧无知。被拯救不是意味着结束，是新生活的开始，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以神的慈悲，这里的慈悲指什么？指救赎，和12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在罗马书1-11啊，11讲什么？讲称义，讲神的作为，讲神最大的作为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基督把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罪献上，为我们舍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你回顾一下罗马书，从罪的判决、刑罚中称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后嗣，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有圣灵的内住，在各样的痛苦中有应许的盼望，上帝的拣选永不改变和离弃，上帝的爱永远不会被隔绝，这些都是最大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恩典在前面。对救恩不理解，对福音了解不清楚，13是痛苦，罗马书12的吩咐也是痛苦。为什么总是把最糟糕的时间、最烂的经历给上帝？因为没有看见自己已经是被救赎的人。罗马书说，怎样新的生活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旧约动物被宰杀之后才能够献祭，羊羔、公牛宰杀之后，他们的血浇在祭坛上。那么在新约，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不是献牛羊， 而是把自己为活祭。这一次献的不是动物，不是蔬菜，不是谷物，不是鸽子，而是我们的身体。太多人认为啊，敬拜是属灵的，将心给主，将爱给主就结束了，谎言骗子。有人也会说，你把心给主，心里有主就可以了，何必礼拜，何必奉献呢？骗子。这样讲的是骗子，这样想的更是骗子。敬拜不是口头上把心给主，把爱给主，不是口头上的宣称，不是口头上的从那里自我安慰的说心里有主就够了，神知道你爱他，真的是骗子，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样的骗子教会里多的是。保罗不是说构成一个属灵的，而是真正的将身体献上。为什么不是把灵魂献上呢？这里的身体当作活祭，是指全人，全部，全部。神希望我们全人所有的，所有的都属于他，所有的全部，我们的时间、金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全部都是神的，全部都是他的。因为基督他也献上自己，为我们献上了全人，我们的回应也是将自己献给他。当然我们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像基督那样的舍己，他舍己是来拯救我们，我们舍己奉献自己是感恩啊，是感谢，是侍奉他。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从信主那一刻起，信主那一刻起就将自己献给神，不断的奉献，不断的立志，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来献给自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为什么要把投生的献给神呢？原因在13章的4节，那里说，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的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要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要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因为上帝在逾越节击杀了刚硬的、有罪的、埃及的，从法老到最卑微奴婢的长子，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罪，但是神的击杀越过了他们，神公义的愤怒越过了他们的家，是因为他们家门门和门框上有羔羊的血，他们是被救赎、被买回来的人。既然已经出死入生，他们是因着上帝的方法而获得拯救，他们是因为羔羊的死重获新生，他们就需要把自己献给神，投生的作为代表。这个代表的原理是非常清楚的，长子啊，长子是家里的希望、继承者、家里的盼望，用投生的代表，所有的都归给主。牲畜也是，牲畜也是把第一个投生的来献给主，就意味着这一切全部都属于上帝，没有我的，全部都是神的。主日 一周七天。礼拜天主日是一周的第一天，把第一天最宝贵的时间给谁？给上帝。其实另外的六天也属于上帝，但是礼拜天是代表，意味着一周所有的时间分分秒秒全部都属于上帝。奉献十分之一啊，我们认为我已经奉献十分之一已经够了，十分之一不过是代表啊，是代表拿出十分之一来表示我所有的金钱全部都出于上帝。头生的主日十分之一这个代表的原理是意味着神拥有所有权，神要透过以色列奉献头生的，透过主日的持守，透过十分之一的对上帝的缴纳奉献来表示我的一切全部都属于神，没有一样不是神的。如果一切都属于神的话，如果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霸占？有什么理由认为还有自己的？是要把最好的来给神。你回顾我们的生活，我们总是把最糟糕的、最烂的、不想要的给神。过去有人把烂的东西拿到教会，过去有人把最糟糕的时间给上帝。什么时候读经听到？晚上睡的时候迷迷糊糊的读经听到，最好的时间啊，被自己浪费掉糟蹋掉。什么时候奉献？有了问题遇到困难才奉献，希望透过奉献缓解缓解。不要把上帝当成这个收受贿赂的上帝，上帝不收受我们的贿赂，是在任何时候把自己最好的物质奉献给神。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没有自己？为什么我所有的没有一样是我的？因为我们是被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就是该死、该灭亡、该被咒诅、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应该在永恒的黑暗、地狱、咒诅中永远和上帝隔绝。但是神爱我们，用重价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宝贵的孩子、宇宙中伟大的君王、大君王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为一个囚犯、为一个奴隶、为一个得罪他、为一个微小的不值得可怜的可怜虫而死。所以这一切才全部都属于上帝。不懂救恩的话，不懂恩典的话，真的奉献对他来说是痛苦，他会抱怨抱怨，教会要我的钱，要我的时间，要我过信仰的生活，把我的时间全部给我拿走。其实没有懂恩典的原理，没有懂奉献和救赎之间的关系。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除酵节啊，是纪念，过除酵节是纪念，纪念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匆忙的离开，匆忙的离开。这个教呢，在圣经大部分的意思指罪啊，象征的罪。不可吃有酵的饼，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 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地，赫人、亚莫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酵象征罪，象征着安逸，象征着败坏，象征着懒惰。他们吃无酵的饼是因为没有时间发酵，意味着出埃及要快速的出埃及，快速的离开罪，快速的离开败坏世俗的生活。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过节的时候要对孩子讲述什么呢？救赎的真理，讲述历史，讲述神对他们所行的伟大的神迹，神用他的膀臂对他们实行的拯救。今天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让孩子知道救赎的故事，知道上帝拯救罪人的故事，教会孩子受洗成了约里的子民，父母要把孩子看为像基督徒一样的身份。教会怎么要求父母过信仰生活，孩子也要被要求像基督徒一样来过信仰生活。你身为父母，你要向教会里的牧者约束、训练、喂养你的孩子。当你在主日把孩子交给了辅导班，任凭孩子生活下去，你就是一个被约者。当你领孩子透过洗礼归入上帝的时候，意味着你把孩子要奉献给神，你相信你的孩子也需要神的恩典，你相信你的孩子属于上帝的百姓。如果你不在孩子教育上用心的话，不在孩子属灵的方面竭力的话，那是被约者。被约者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痛苦、愁苦围绕你的生命。所以特别是教会的会友，你是不应该在主日给孩子安排让他无法和你正常礼拜的学习和活动，不能够安排所谓的补课，把宝贵的礼拜的时间给糟蹋掉。其实你的次序已经颠倒了，你的头脑当中已经是被约者，你认为无所谓，不过是一个主日嘛，神的恩典很重要，但是你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的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属耶和华。这个奉献的条例呢，投生的成了以色列永久的条例，在任何时候都是把最好的最宝贵的来献给神啊，最好的最宝贵的来献给上帝。我们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要把得到的优先的一切献给神。如果我们的时间哪一个时间段是最宝贵的？早晨 一周里面哪一个时间最宝贵的？逐日。金钱什么时候最宝贵的？拿到工资的时候，马上把十分之一，把奉献给上帝，不要推迟。当你的孩子里面，你的长子是第一个所生的，一般对老大是保有希望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把第一个投生的献于上帝，要把你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里面最优秀的不断的告诉他要侍奉上帝，要有一天把自己的所有的来归给上帝，就是把最好的来给神。如果这个基督徒家里面不懂得把最好的给神的话，孩子会轻看父母所信的福音，孩子会轻看教会，藐视上帝。如果父母是把次等的垃圾的下脚油的时间给上帝的话，孩子也会轻看上帝什么了不起，福音有什么神圣的。所以父母如果不能把最好的时间给上帝，最宝贵的时间，最上等的财物给上帝的话，孩子会藐视的，会轻看的。如果孩子偷窃上帝最宝贵的时间，偷窃奉献，不去奉献十分之一，不知道把最好的给上帝，其实孩子也认为父母的信仰也是那样虚伪的假冒的，还总要求让我们敬拜上帝，我的父母就是一个偷盗，就是一个懒惰贪心的。因为在十三章有两处提到你要告诉你的孩子救赎的宝贵和原理，就意味着你在神面前奉献的时间金钱所有的一切都会引起你孩子的注意，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为什么奉献，因为这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拿出这一点金钱表达这一切出自于神。孩子问你为什么礼拜，因为我的时间我的所有都是上帝的，我也是他的，我要在时间上表达时间属于上帝。当你要把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孩子问为什么奉献我，你要告诉孩子我们整个的家所有的全部都是上帝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太代替，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镜像，把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驴是不洁净的啊，是不能够献在神面前，可以用代赎的方式用羊羔来代替驴。儿子啊，儿子头生的也都要赎出来啊。你说当时是不是把儿子献给神呢？把儿子用，后面你会看到啊，用钱用金钱来代赎孩子，来献给上帝。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里所有的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杀了，因此我要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单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里是说要把上帝的救赎呀，这样的真理教义不要忘记，常常的去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没有一样属于自己的，我整个的人都是被基督用重价所买回来的，让 你蒙恩的救赎真理常常在头脑中思想，常常在耳边响起，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自己是被救赎，让自己每一天都可以想到自己是被救赎出来的。这个真理不要忘，什么时候忘记自己是被救赎的，什么时候就是任意妄为，认为金钱是我的，时间是我的，孩子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上帝凭什么要求呢？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这个从非利士地路过的话，几天就可以到迦南地，四天。但是神不让他们从这里过，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呢，没有打仗的能力，没有经过训练，打不了仗，直到他们软弱抱怨，他们还需要训练，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走旷野的路啊，是非利士地道路的六倍。神为什么让他们经过旷野呢？需要训练。这些人在埃及被奴役了，像一个野孩子。你说十二章前面以色列人挺顺服的呀，但你看十三章之后，十四章往后看的话，他们顺服吗？悖逆顽梗，遇到困难，遇到艰难，遇到路难走，遇到没有吃的抱怨，发牢骚，像个孩子一样耍性子，天天耍性子。不是个野孩子是什么？被埃及奴役400年，脑袋里面空空的，肌肉是没有力量的，头脑是空白的，不会思想神的话，没办法打仗，没有办法胜过艰难和困苦。旷野的路啊，是在对他们的训练。十二章之前的实灾灾难没有临到他们，他们对上帝可以说是总体来讲是非常的顺服的。可是旷野的路上，他们真顺服吗？不顺服，悖逆顽梗，遇到困难就显明他们的肌肉是没有抗击打能力，他们的体魄并不强壮，他们的内心仍是贪婪的，敬拜偶像的。我们今天为什么经历苦难？就是训练我们。为什么经历旷野？就是训练我们。为什么经历黑暗？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到底是多么的黑暗。为什么让我们经历难处？是暴露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没有经过旷野的基督徒，逃避旷野的基督徒不可能成长。他认为自己有盼望，其实盼望是虚假的，认为自己很有爱心，爱心是虚假的，认为自己很顺服上帝，其实根本不顺服。旷野就显明以色列人悖逆啊，40年的旷野路，悖逆顽梗，顺服的时候少，大多是哭闹，在地上滚来滚去，像个孩子，像个没有家教的野孩子一样。其实我们和他们一样，以色列人经历40年旷野之路，所有的写照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写照。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死人的这个骨头被带上去，就证明临死之前的信心在这里得到应验。神的真实，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可信呀！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有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日夜夜都可以行走。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神的百姓，神要引导保护他们。 神要做他们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神是他们的道路，是他们的逃城、盾牌、山寨。神对他拣选的百姓，总是有用最奇妙的方式进行引导的。我们被拣选、被救赎、被呼召，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也被上帝常常的保守，不会丢弃我们的。今天我们想一想十三章奉献的真理、奉献的原理。为什么要奉献？因为已经出死入生了，有哪一样是属于我们的？没有一样属于我们，全部都属于上帝。不要说我的、我的、我的，全部都是神的。没有神的救赎，我们是可怜的虫，我们要被扔在黑暗、地狱、没有救赎的那种结局。感谢神，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是被重价买来的，我的时间不是我的，我的工作不是我的，我的家庭不是我的，这一切全部都是神的。天父，感谢你怜悯我们，使我们明白救赎和奉献的关系，在新旧约都有这样的原理。主啊，让我们也头脑中充满救赎的真理，使我们整个的人全部都属于你。我们的时间、金钱，哪一样是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主啊，全部都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地位。愿主用着真理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信仰。主啊，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